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基督工人平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。傅立德牧师另外一本著作是《上帝的自我介绍：新约中的福音》。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您可以上网搜寻。傅立德牧师是美国普渡大学諮商心理治疗博士，同时也曾经在神学院教授福音神学及心理辅导的课程。傅牧师也曾经牧会30多年，透过福音帮助了许多心灵破碎的人得到医治和重建。傅立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这本书，要厘清许多人对于旧约是律法、新约是福音这个错误。初代教会用的圣经一定是旧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。而初代教会用的圣经是旧约，但是信的是耶稣。旧约里面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到耶稣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，就会发现旧约用很多代名词来指向耶稣。即使旧约时代的人连耶稣是谁都还不知道，但是初代教会任何的讲道、任何的教导，他们都可以用旧约侃侃而谈他们所认识的耶稣。芳华稍微为您整理一下上回我们所听到的内容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1到22节，记载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，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，后来他们立了扫罗为王。在非利士人兵临城下之际，扫罗擅自献祭，违背了属神的原则。紧接着扫罗又犯了一桩违背神命令的事。以下我们就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当我们在讨论福音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提到所谓成功神学、华丽神学。为了工作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什么手段都可以用。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。撒母耳记上15章12到31节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吉甲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，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 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净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之由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我们在这里对扫罗的个性有一个印象，当时扫罗做王已经四五十年了，他的这种事情、这种做法、这种风格大概重复了很多次，所以现在上帝已经决定扫罗不能再做王了。他的特质一方面是可能有一点工作导向，认为哎呀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，另一方面他也是有点不负责任的倾向，都推脱说是百姓的意见，讲了很多的理由跟借口，就是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。后来被撒母耳揭穿了，扫罗才不得不承认他自己的罪。但是扫罗的态度是，我有罪了，我承认我的罪，请你赶快赦免我的罪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了。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，你如果不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有可能会继续再犯罪，并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就像扫罗第二次会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，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扫罗就是叫撒母耳在大家的面前给他面子，尊荣他，因为扫罗觉得如果我这个王在他们面前失了尊严，那可不得了，就糟糕了。难怪撒母耳听了本来转身就要走的，后来因为扫罗的慰留才又决定跟随扫罗回去。各位有没有发觉扫罗的认罪悔改有一点怪怪的？会不会他的认罪悔改也是一种手段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使他能成功，所以认罪悔改也是他的手段？这部分我不要解释太多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成功神学的压力啊。你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就没有这种成功的压力，基督徒就能够免于试探、免于考验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，就是连认罪悔改都可能是一种手段，为了要达到个人的目标，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难道经过了40年，上帝就会变得比较有耐心吗？经过了40年，上帝说，你做王就到一个段落吧， 我们要换一个新的王。于是扫罗听了就受不了，而且他也知道这个新的王是谁，因为这个新的王很年轻的时候，扫罗就把他带到他家里，几乎把他当作儿子一样。这个新的王大卫跟扫罗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几乎像亲生兄弟。长大以后，大卫就变成扫罗的一个军官，一个将军。因此扫罗也知道这个新的王是谁，这本来是他很看得上的一个年轻人。后来经过很多年，扫罗也越来越发现这个年轻人越来越蒙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都很亨通，到外面打仗的事也都做得很好。甚至有一次他们去打仗回来的时候，百姓还喊着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本来他们很开开心心的回来，结果呢，扫罗王听到这样喊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很不高兴。事实上这只是一首诗歌而已，诗人为了作诗用千千万万来形容一个对仗，但是就让扫罗很生气很不舒服。并且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讲过了，你做王会到一个段落，上帝要换一个新的王，而这个新的王就是你们家的大卫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扫罗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追杀大卫，很多国家的大事啊，他都不管了。撒母耳记上22章6到8节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，扫罗好像有点幻想，他自己认为说，他们都结党要谋害我，耶西的儿子大卫有给你们什么好处吗？我知道你们都在我的背后结党要谋害我。可能因为保罗的人格的问题啊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疾病，然后呢就越来越乱。像这样一直有内乱的问题，加上他精神不佳，扫罗就越来越没有办法管理国家的事情。扫罗什么都不管，他只想抓住自己的王位，所以最后他的结局非常惨，后来自杀了。而且在最后的那场战役之前，扫罗还去交鬼，想透过交鬼的妇人去找死掉的撒母耳。因为扫罗觉得他自己很彷徨，他想要找撒母耳，他很需要他。至于出来的那个人真的是撒母耳吗？很多神学家都在辩论这个问题，他们说一个交鬼的鸡童可以做这个事情吗？他可以叫一个过世的人起来吗？我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，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只有上帝知道。扫罗觉得他需要他的撒母耳，他去打仗的时候，到最后他知道自己完了，就自杀了。在这段时间，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大卫有很多年的时间都需要去躲，他躲过很多的地方，都是因为扫罗要找他，要抓他，要杀他。而大卫的反应如何呢？大卫仍然很尊敬扫罗，尊重他是王，他绝对不会采取任何伤害扫罗的行动。虽然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杀了扫罗，可是他都没有这么做。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3节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扫罗去上厕所，大卫正好有机会可以杀了他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。甚至扫罗死的时候，大卫还哀哭，为扫罗写了一首哀歌。我个人觉得中文圣经翻译的并不是很漂亮，用字遣词不够优美，不过英文圣经翻译的很漂亮，读起来也很有味道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7到27节，大卫做哀歌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，且吩咐将这歌交到犹大人， 这歌名叫《公歌》，写在亚萨尔书上。歌中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。基利波山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，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，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。我兄约拿丹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英雄何竟扑倒，占据何竟灭没。我们可以看出大卫对扫罗的态度一直都很好，他还叫以色列人要为扫罗哀哭。如果我是我的话，我大概懒得讲这种事，我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扫罗死了，真是感谢主啊，我们终于可以欢欢喜喜地过日子，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但是大卫却对以色列人说，如果没有扫罗，可能就没有现在的以色列。我们不要忘了，大卫年轻的时候，扫罗把他带到家里，几乎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。有的学者也认为，大卫可能也是出生在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，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圣经有提到大卫的家谱，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都是第二次结婚的，他们有各自的孩子，再把这些孩子带到这个家里。而他们生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父亲和这个母亲所生的孩子。我猜耶西生大卫的时候，他的年纪应该蛮大了。在这个家里面，爸爸带着他的孩子，妈妈带着他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家庭应该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家庭。他们是两个家庭结合在一起生活的复合式的家庭，彼此不是很和睦的，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就变成没有人要的意外生下的孩子。因此当撒母耳要告大卫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把所有的儿子叫出来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想到大卫。结果撒母耳说，这些儿子好像都不是哦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儿子呢？你没有别的儿子了吗？耶西这个时候才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儿子正在牧羊。撒母耳就对耶西说，那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如果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因此有人说，这真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庭。相对的，我们知道扫罗在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家里，而且扫罗很看重这个年轻人，对他很好。我想大卫一直没有忘记以前的扫罗，在他年轻的时候像他的父亲一样对他很好。无论如何，大卫都很尊敬扫罗，他不会做出任何伤害扫罗的事情。所以对大卫来说，在他没有家没有父亲的时候，扫罗就等于是他的父亲。不管扫罗变得怎么样，大卫都非常的敬重他，而且他也导致以色列人要尊重扫罗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他是所谓的国父，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。扫罗最后想要找谁呢？他也想要找他的属灵的父亲撒母耳，可是那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，而且扫罗的头脑也乱了，执意要见他，几乎到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程度，就是要找他的父亲撒母耳。我觉得扫罗的故事啊，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当然他有罪，好像我们都有罪一样，所以他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，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他有罪，他有人的软弱，他有人格方面的问题，后来他更有疾病的问题，渐渐变成精神方面的问题。对扫罗，我们也不要太快的做评断。如果你到天堂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遇见他呢？我认为不是不可能。 我相信因信称义，我相信上帝的恩典。经文没有提到以后的事情，只有耶和华说，你做王就到此为止了。虽然他的故事是失败的，但是他不一定就灭亡了。除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太快的做论断，太快的下结论，认为扫罗可能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不只是扫罗死了，大卫的好朋友约拿单也死了。大卫跟约拿单两个人的感情比亲兄弟还好，可以说是生死盟。如今大卫做王了，他可能也不是真的很想做王，只是神叫他做王，他就做王了。在扫罗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真的成立了一个国家，真的统一了。但是扫罗死了以后，也很快的又分裂了，只是不是分裂成12个国家，而是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。一段时间，北国跟南国就等于是以色列跟犹大，北国就按立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做王，南国就觉得应该有一个犹大王。为什么呢？创世纪49章第10节说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雅各在祝福12个儿子的时候，他祝福犹大，他预言龟杖不离犹大。那么到底什么是龟，什么是杖？它应该是两样东西，不像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的是同一个东西。其实啊，龟是一种凉气，杖是指权杖，国王都应该有一把权杖，也就是说龟杖都是象征国王的意思。那么至于细罗是谁呢？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所谓的赐平安者又是指谁呢？这个在希伯来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字，因为希伯来文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，这又是一个最古老的字，所以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一个学者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结论，到底细罗指的是什么。就是有一位赐平安者要来，我的英文圣经是说，有一位属于他，他就是上帝的他，有一位属于他的会来，有一位权杖是属于他的会来，当他来的时候，这个权杖就会给他。在西元前1000年大卫的那个年代，很多犹太人认为应该有犹大支派的后裔做王，而大卫呢就是犹大支派的，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非常欣赏他。我们从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就可以知道百姓多么欣赏多么喜欢大卫了。所以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民间英雄，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伟大的英雄。于是犹大省很快的就按立大卫做王。当然北部支派的人也会有人认为，扫罗是我们的第一个王，既然他死了，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，所以我们就另立扫罗其他的儿子做王，因此后来才会有以示波设的那个事件发生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对我们的提醒是，信仰不能够停留在外表的敬虔或者是宗教仪式上。祷告奉献服侍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不顺服神的话，这些的行为只是外表的空壳。真正讨神喜悦的是愿意听从神的引导，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《我献上我心》。
我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，祝我用全心来敬拜你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赞美你，我一切所爱在于你。
上我心，我献上我的灵，我活着为了你，我的每个气息，生命中的每个时刻，主成全你旨意。
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，顺服从内心开始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我献上我心，献上我灵，献上我心，献上我灵，耶稣。若献上我心，献上我灵。